大家早上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课。阿爸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课程上学习。愿主你带领看顾我们这个课程还有2次的内容。真的让我们从认识福音，能够不断的被你带领，被你修整，也被你挑战，也被你。哎，被你更新，让我们知道这样的福音能够给我们生活、生命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和改变。愿天父看顾带领，让我们今天的课程可能只是开始，让我们思考这些话题。但天父，求你把从你而来的智慧带给我们，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让我们顺应圣灵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有神你不断指引我们，有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和我们路上的光，感谢你，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个课程内容还上2次，算上今天一共还上课上3次，上到第11月23号，老小明。今天我们讲一课，然后下一堂和下下堂。分别在讲最后一堂课的内容，然后我们会大家再一起吃个饭总结一下这个课程的大家看看大家有学到什么，你觉得有哪些收获，或者有哪些问题，然后我们也介绍一下，在这个课之后推荐您会到哪里去，不是就把您送走，然后过3个月还是再把您请回来，之前有跟大家有问过大家，想问一下，如果三月一二三三月份重新再上课的话，看看大家我们这个教材另外3本大家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也许我在群里面再发一下，然后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反馈，然后我们冬季的时候可以预备一下，这样根据大家的兴趣和需要，我们可以调整。好在我们班上我们的同学没有那么多。不至于，大概不至于太众口难调，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饶恕，就像我们之前来review，就是在来回顾我们这个课程的整个它的脉络，它是希望帮助我们能够从。到底福音是什么？然后渐渐的挪移到福音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生活上的改变？其实如果您在教会生活，有教会的生活，然后开始上课的话，像这样的话题，大概这样一个话题本身可能就可以开一堂主日学，可能就需要学很久。我们今天真的可能只是 scratch the surface，但是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话题。会经常浮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这样课程，它希望能够开启这个议题，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刚刚开始，刚刚进入基督徒的生活，刚刚受洗之后，能够意识到神给我们的调整，真的不只是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而是要让耶稣基督的这种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改变。能够真实的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些变化，就像上一堂课的那幅图，福音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内部的变化，然后同时要带给我们向外的一个变化，但是抛开圣经只谈这样的议题也是不合适的，这一堂课会跟我们强调的一个概念是，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接受神的饶恕。神的赦免，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饶恕他人，所以虽然我们课程的设计希望能够让同工们，让我们自己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同时想和大家讲，我们这个课结束，邀请大家可以去上圣经课，也是这样的一个也是这样一个初衷，希望能够两条腿走路。那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对着来 挑战他，来听他讲道，来想要跟随他，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讲了这样一个比喻。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税吏。在圣经上面，法利赛人他提到的这些是当年在公元1世纪以色列整个这个犹太人里面很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对于圣经的律法的教导非常的严谨，非常看重，这是他好的地方。但严谨到一个地步，他人为的增加了很多他们自己对于律法的理解。我们在第3课、第4课讲到律法和福音的对比的时候，很多时候直接在当时来驳斥的就是法利赛人。用我们这个课上的概念说，就是，他们对于律法的理解是，律法的咒诅，这种惧怕能够驱使人可以更多的去敬畏神，而耶稣来了就要驳斥这样的观点。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税吏是什么人？就是当年以色列犹太人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国这个国家，所有已经算是形同虚设，他们是罗马帝国下面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就要给罗马帝国上税。那这些税吏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类似狗腿子、汉奸，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设。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向犹太人征，代替罗马人向犹太人征税，然后交给罗马帝国，所以他们的口碑不好，但更重要的不只是这样一种这个政治上或者经济上面的冲突，而是他们往往在这个时候他们会克扣很多收的税，因为罗马帝国不管你自己克扣了什么，他就把这个职位给了你，只要他想要收上来就可以，所以他们的口碑很不好啊，他们很多这样的税吏他们都贪财，所以这样两个人设在这个比喻里面，两个人都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这个每句话都话里有话，他说的这些话都是指着税吏讲的。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然后下面说：“我不也不向这个税吏，我1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1/10。”你从他的描述就看到，他对于自己，他认为他在神面前可以换得神的。神的对他的喜悦是因着他做了这些事，因他做了这些事，结果是神会喜悦他。而这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样两个人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人回家去，就指税吏，倒比那法利赛人要算为义了，要算为义了，在神的面前，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借着这样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看他来啊，当众人来到他的面前，圣经上面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人都没有，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不是我今天是不是能够得到他的悦纳，不是在于我做了什么，不是在于我给他做了怎样的见证，这些是我自己生命一个自然的流露，而不应该是我们的结果。他看重的是我们忧伤痛悔的心。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不同每个我们21世纪，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有不一样的光景，不一样的生活的形态。当我们面对不一样的试探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挣扎的时候，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会拒绝我，还是会远离我们。神和我们的关系是在于我对于这些事情怎么看，我在神的面前，我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因为这些事更加的依赖他，更加的信靠他，更加看到我自己的，我是一个需要神拯救的罪人，还是因为这些事，我觉得我和神要保持距离，我没有为他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之所以想分享这段经文，因为上个星期在和两位弟兄在 分享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走福音的道路的时候，都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跌倒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往往都觉得和神的关系会越来越远。但和谁关系越来越远之后，是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愿意忧伤痛悔的心，神会亲近我们，并且不但如此，当我们忧伤痛悔的时候，神会把我们升为高，在神的面前是算为义人，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生命，要接受耶稣的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想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安慰。在我们每一个人会跌倒的时候，会或者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压力的时候，知道其实我们要慢慢走出来，每一天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我在神面前降杯，神会把我们升为高。OK，好，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文，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上次课提到，这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脉络，先讲到福音是什么，讲到他对我们做了什么，然后现在第三部分讲到要通过我们做什么，这些内容之间三个宣教、饶恕和解决冲突，他们不是相互是割裂的三个状态。我们上次提到说，宣教其实就是传福音。当我们提到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各样的大事小事上，其实神都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可避免我们要去解决我们和人之间关系的那些张力那些疙瘩。所以他会提到饶恕，饶恕再向前再走一步，就是如何我们可以和好解决冲突。所以今天我们来讲饶恕这一部分。如果您还记得，您还记得这幅图，这是上次我们提到的图。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带来的改变，是先要让我们自己经历这种喜乐。当我们真正悔改了，让我们看到我们做事的动机是什么，看到我们自己罪的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个税吏，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要降卑自己，柔软自己的心，然后要亲近神的时候。它带来的是心中的喜乐，基督教经常要强调的这种，是我们的生命是要有一种喜乐的生命，不是一种脱离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挣扎或者痛苦以外的一种喜乐，反而恰巧是一种在这些苦难当中去经历神，甚至是可能还在这个困难当中，但是却可以有的一种喜乐。当我们有这样的，福音在不断的这样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必定是要和外界和我们身边的环境，和我们身边其他的人要发生互动，要发生关系。在我们发生这些互动的时候，是这种由内而外的这种恩典的流动，改变在调整和改变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明显的一个应用或者说案例，就是所谓的饶恕。我想给大家读一下66页我们课本上面的这一段。课本66页。作者这样讲，他说：“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生命当中最困难的事情之一，而我们被伤害的越深，挑战就越大。我们常常对于真正的饶恕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而感觉到困惑。我们是要饶恕并且忘记吗？甚至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概念，是不是真的可能？而圣经上面又说，爱我们的仇敌。它正确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是一种完全不加任何附加条件，这样的一种命令， 还是他背后的那些细节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那些，他举了几个例子，对于那些曾经性侵过我的人，又该怎么办？对于那些牺牲我而让自己职位高升的上司该怎么办？对于那些欺骗我的配偶该怎么办？对于那个曾经毁谤我并且伤害我名誉的朋友，我该怎么办？你看到这些案例，每一个都，涉及生活的各个层面，每一个都不是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例子。作者继续讲说，我们已经看到这本课本前面的内容，帮助我们看到，当福音在我们的心中真正扎根的时候，福音就开始透过我们要展现出来，就是这幅图想要呈现出来的呈现出来的生命的样子，而饶恕是福音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功效的一个领域。下面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可以画下来。除非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经历了神饶恕我们，否则饶恕他人真的是不可能的。基本上这样一句话，它勾勒出来这堂课，或者说真的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发生作用的那个内核，除非我们真实的经历了福音的饶恕。经历了神对我们的饶恕，我真的理解，真的经历到，真的完全被福音带给我们转变，否则我们想要去饶恕他人，甚至是不可能。因此，作者希望带着我们来看福音要如何推动我们去饶恕。OK，我继续再读一段。福音是神靠近我们开始的，尽管神是被冒犯的一方，但是他采取了主动。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罗马书5章10节这样讲，当我们与神还做仇敌的时候，神就采取行动要来恢复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以赛亚书59章2节，告诉我们，因此我们的神完全有权利来定我们的罪，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税吏一样。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罪的话，神当然有权利要拒我们为门外，远远的站着，不敢抬头看他。神有这样的权利，他可以拒绝我们，并且切断这样的关系。但是事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没有。相反的，神要向我们靠近。罗马书5章8节，同样是罗马书第5章，这里提，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所以作者，我先稍微停在这里。所以作者用这样一句，用这样一段话来帮助我们。在思考我们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冲突、这种张力、这种没有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和人之间的问题里面抽离出来，让我们眼光从平向看转为向上看。他让我们借着这句话提到了这句话，我们的生命必须要经历真实神的饶恕，否则我们无法饶恕他人。借着这样一句话，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症结，或者说饶恕的关键，是我们要真正的经历神的饶恕，或者说我不能饶恕的症结，是因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能不时的会忘记神已经真正的饶恕了，因此不解决我和神的关系，如果我不去解决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知道这样的一种概念，把我们从我们横向人际关系当中拉出来，然后转向纵向向上看， 几乎是贯穿任何任何我们要上的课、做的辅导、做的培训的关键，无论是夫妻的关系的挑战，还是亲子关系的挑战，最终你发现都是在做同样的一件事儿。因此，作者继续在讲，像刚刚66页到67页这里，我们可以饶恕人的关键是我们首先要明白，知道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所有的这里的这些话，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话，我们说这是福音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事，都是对我们这些已经信靠神的人来讲。对于我们已经信靠神的人，对于已经受洗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意识到，并且记住的是，神已经饶恕了我们。就像罗马书5章第10节。作者这里所引用，他说：“当我们还在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既然已经和好，就更要因为他的生得救了。因着这样一句话，这个圣经的作者保罗，因着这样一句话，他勾勒出来我们和神之间关系两个同等重要。”但是似乎有一些矛盾，有一些张力的两个同等重要的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曾经是神的敌人。第二个事实就是我们已经与神和好。这两个事实，当我们要思考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时候，缺一不可。或者，也许我换，呃。就是放回到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议题里面，也许可以这样讲：当我们和人之间发生矛盾、发生冲突，冲突是很常见的，不是说冲突是正常的，但是冲突是很常见的。我们的目的是如何要解决这些冲突，如何通过这些冲突，记得我们的福音坐标图，对不对？借着这些冲突，能够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本来的有罪的样子。而借着这些冲突，可以去经历神的恩典，并且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新，甚至可以深化。中国人的老话说不打不成交嘛，其实有那种智慧在里面。所以我们是要去面对如何去解决冲突。而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大家常常可能面对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没有明白这两句话，没有明白两个事实：我们曾经是神的敌人，并且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就会造成我们想要去饶恕别人，就会有一种无力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忽视了这句话，或者忽视那样一句话，就会掉入两个不同的怪圈：要么我们就是不认同我曾经是神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认同，或者说忘记我曾经是神的敌人的话，而只记得神已经与我和好，你就会觉得神的爱很廉价。对，当我们在听在福音班在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3章16节。对，约翰福音3章17节说：“信他的人已经得救。”还有后半句话：“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们的本质，我们本来的光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敌人的关系。我们与他的关系不是说哦，他在那儿，他在那儿好好，我在这儿好好的，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们本来与神的关系是我如果不是与他唯有的，我就是与他为敌的，这是我们的 reality，这是我们的现实。信主之后，我们仍旧需要记得这样一句话：是因着耶稣他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因此我们这些仇敌变成了神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不认同我曾经是神的儿子，或者说我在脑海当中忘记这件事，你会发现神的爱对你来说很廉价。 神的爱廉价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不会感恩，不会感恩带来的结果就是，当我们发生问题、发现生活当中有问题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我的问题。如果你不觉得这是你的问题，那你就不会饶恕别人。这个逻辑关系，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如果你觉得这样一位神对你来说是他，我们说的这种无条件的爱。是没有任何代价的爱，那你不会你不会 value，你不会重视这样一份爱。那我们在和人之间相处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对我自己的问题产生盲点，而对我自己产生盲点，人就会什么自义嘛，人会自义，自然你就放不下身段去饶恕别人。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误区。我们需要记得，我们曾经是神的敌人，而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的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可能会忘记另外一句话：神已经与我们和好。如果我只认识到我自己曾经是神的敌人，而忘记了神已经与我和好的话，在你的心里面，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今天仍旧是神的敌人。如果你觉得神没有与你和好，神不爱你的话，那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想到这位神，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很差劲，你会讲到神离你很遥远，你会想到神对我们很不满意。所以，当我们在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到在这里边对方有错，自己也有错。但是，没有意识到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福音赐给我们。如果那样的话，你会发现没有勇气去向神求力，求他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力量。你发现在这里面似乎你自己有很多的过错。当你发现我有很多过错，但是没有经历神的赦罪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有勇气去饶恕别人。对不对？如果你这样，你想要去和对方和好，然后对方继续伤害你怎么办？对不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这样，谁先软下来谁吃亏嘛。所以你发现保罗，使徒保罗这样一句话说，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他其实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饶恕人的关键，是在于这两个同等重要的事实上，缺一不可。而我们课程讲到这里，其实很多内容在前面的内容都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不认同我曾经是神的敌人，那我需要想到的真相是，神已经爱我，因为不管我有多好，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有多好，所以他把这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上到第三课和第四课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概念。福音要反复提醒我们，我需要意识到，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好，不是因为像前面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我自己有多好，而是因为耶稣的义加在了我的身上，所以神可以和我和好。而如果我有困难去意识到，神是爱我的，那同样一刻讲到神的儿子，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子，讲到即使别人和我们之间有冲突，即使我自己还有很多问题，你还记得我们当时做的那个儿子的评估表吗？即使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即使对方此时此刻可能还在记恨你。那如果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悔改，事实的真相是神已经原谅了我们。而如果我们记得这样的事实的话，我们才能渐渐的可以所谓站立起来，可以有力量，可以去饶恕别人。我想，作者告诉我们引用罗马书，并且借用前面课程的内容。想要让我们看到我们 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的症结要把我们拉回来，看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哪里出现了误区和盲点。因此，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聚焦。因为神对人的这种饶恕是神本身就是神给我们的救赎。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不会用这样的话说"神饶恕了我，神原谅了我"。那我说神的救恩、神的恩典，其实这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神在我们做他的敌人的时候，神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可能会有我们不了解圣经。当我们刚开始听福音或者在福音班的时候，我们可能往往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是，这个是别人，这个是你们信的宗教，对不对？这个我以前活的也还不错，我来看看圣经，然后来听一下，就是了解一下，因为我对你们这个讲的东西不熟。所以我需要想清楚之后，然后我来做一个选择。当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这些可以理解。您现在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样的心态其实上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好像我是一种中立的心态，对不对？我是站在这中间，左边是基督教，右边是无神论，然后这边是佛教，这边是什么？然后我在这里 pick and choose，我选择一个，我是中立，我自己没有问题，我看一看哪个讲的对，然后我选择。感谢神，我们最终成为了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不是我们选择了他，而是他拣选了我们。其实是神的恩典拣选了我们。因为什么？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做仇敌的时候，神那个时候没有去审判我们，没有像旧约里面那个先知从天上一道火降下来，把我们都烧死，这本身就是给我们的怜悯。换句话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实际上我们是在需要不断的被提醒，并且调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本来的关系是一种，是一种仇敌的关系。我们真正的光景，如果我不是在跟随神，我就是在背逆神，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光景。而正因为这样的事实，所以神给我们那份爱才是有分量的。兄弟们，如果您和人，我们和人之间，人和人发生冲突，如果您真的，如果您曾经咬着后槽牙原谅过别人，您知道这种爱是有分量，对不对？当别人还没有认识到他自己错的时候，你就选择原谅了他，这种爱是付上代价的。哦，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一种付上代价的爱。他甚至让他的儿子要为我们的罪而死。因此，我们在困在这种人际关系的困难当中，我们的出路是回到我和神之间的关系面前去思考，到底神为我做了什么？那继续读一下这段课本下面的内容。与神和好，作者提醒我们，与神和好需要我们的悔改。神用饶恕我们的罪来发出这种和好的邀请，但是除非我们真正悔改，并且凭信心接受他的救赎，否则我们无法完成和他的和好。弟兄姐妹，您在这注意一下，饶恕和和好这是两个概念，这是两个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阶段。那作者想要在这帮我们就把这两个概念能够先提出来，希望能够帮，也许后面就帮助我们去区分。换句话说，第九课，当我们讲到解决冲突的时候，更多是和好的层面。他告诉我们说，神饶恕我们是他给我们的要求，而我们作为冒犯方，神作为被冒犯方， 我们作为冒犯方，如果我们想要和神和好的话，我们自己是必须要悔改，我们才可以接受他的饶恕。哥林多后书5章19到20节就讲到这两种情况。他说，神在基督里叫众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然后他说，对于这些使徒来说，他们就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着这些使者在劝基督徒们一样。所以，圣经把我们所能得到的这些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神，只是因为只有借着他这种主动的作为，主动来赦免我们的作为，我们才可能会有所回应。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你。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所有这一切，哪怕我们的信，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神。但是，我们要悔改和信心的回应是必须的。我们自己作为冒犯方要去回应神是必须的，因为什么？因为拯救不是一种普世性的拯救。”只有那些接受，那些悔改并且接受神恩典的人，才能够与神和好。在这里，作者还在继续在讲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还是那句话，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和神之间是仇敌，因此神的那份爱才不会变得这么廉价。我们说，耶稣基督爱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得救，唯有那些悔改并且接受神恩典的人，才可以与神和好，这是必须的条件。因此，我们如果和人之间发生冲突，第一，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而我们想要和神之间的关系能够重新恢复那份亲密的关系，先决的条件是。我需要意识到，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我需要意识到，我曾经是他的仇敌，并且意识到，当我悔改并且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已经，他是爱我的。这些刚刚说的这些，缺一不可。因此，这样总结神对于我们的饶恕，神借着靠近我们来邀请我们，使我们转向他。而福音使神从被冒犯的一方走向我们这些冒犯方，他取消了我们的债，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我们可以和他和好的一个契机。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68页说，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并且能够经历与他恢复关系所带来的那个欢喜和快乐。作者用这样一段话，就是重复和描述出来神如何和我们之间关系冲突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一个路径。他一方面要提醒我们日常生活这些鸡毛蒜皮，这些和人之间冲突当我绕在里面出不来的时候，我的出路在哪里？同时，他给了我们一个模板。我们如果回过头来，我们修复了我们和神的关系之后，我要如何去解决和人的冲突？他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SOP，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操作的一个流程，一个手册。所以68页下面他说，我们如果想要饶恕他人，没有其他的出路，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要效法神，效法基督，如同神饶恕我们。这是我们可以解决人际关系冲突的唯一有盼望的出路。这看起来像是什么样式呢？其实就是刚刚前面那一段总结的样式。圣经的诫命，他这里提到以弗所书4章32节，我把下一节5章1节也写下。他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换句话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对我们的爱。 所以五章一节说，你们当效仿神。当我们真正收到了、接受了，并且恢复了和神的关系之后，我们下一步去解决和人的关系，就是我们要效法神如何原谅了我们，然后我们去原谅别人，好像那些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第三课里面提到，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的那个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可以去饶恕别人的饶恕别人的路径。下面把这句话描述这个再解释一下，我们在根本上，如果我们真实经历了神对我们在福音里面的饶恕，我们才可以在根本上饶恕别人，而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样的饶恕是没有苦读。没有对人的怨恨，没有对别人的苦读，这是一个明确的记号。如果大家参加过今年九月份我们的布道会，看过我们当时的那个话剧《爱城故事》，您大概会记得当时在那个剧里面，我们的志德弟兄所扮演的那个。那两位哥哥，他们所带出来的那份饶恕，对于卢刚的那份饶恕，就是这样一份饶恕，没有苦读，满带着怜悯，带着恩慈，对于一个杀害他们姐姐的一个凶手，还有他的家人，还有他旁边的这些中国的留学生，那份怜悯，那份饶恕，是一种从耶稣基督的。与耶稣基督的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一份饶恕。所以作者继续在下面给我们画一种这种蓝图，讲完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化解冲突的关键，然后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经历这些，并且要以这个为模板。因此，原本他要反映出来神给我们的那些饶恕，所以第一，我们要像神一样，我们要采取主动。像马太福音这里所说，我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给人的时，给神的时候，想起弟兄与谁动怒，要把祭物礼物留在那里，然后去和弟兄和好，然后再回来献祭。换句话说，他这里所讲的不是说，不是一种所谓时间关系上，我要先和神和好，先和人和好。他这里所讲的是一种主动的关系。如果我想到我和人之间的关系仍旧发生冲突，仍旧有没有解决的问题，想到的那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发出要首先采取行动，就像神首先在67页下面最下面这里提到的，他首先来靠近我们。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在吵架的时候，每个人都看着都非常的丑陋，然后关系脸色很难看，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结果是你不敢去和他讲话，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他下一句话他会说什么。您猜怎么着？对方也是同样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想法，因为这是人给我们这些罪人的一种，或者这样说，这是我们这些罪人在不断的在这些关系的困难里面，学习到的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我害怕你会伤害我，所以我就像刺猬一样，我要把我的刺都立起来，这样我可以吓唬你。对方也是一样，并不是说他自己想要让他的脸色很难看，他自己想要让他脖颈发硬。而是当人在愤怒当中的时候，人自己自然而然会带出来这样的情况。在给一对夫妻做辅导的时候，然后一位姐妹在不断的在非常的沮丧，说这个跟她老公在说话，然后她老公看着都一脸严肃， 然后，然后好像给她都没有什么的回应，觉得她老公非常的遥远，然后感觉不近人情，不够柔软，然后转过头来再问这位弟兄，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然后他说我害怕。你发现，这我们人在这种关系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发生张力、发生扭曲的时候，一种很矛盾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你看上去非常的恐怖；另外一方面，内心其实带着很多的恐惧。而这个时候，就像作者这里所讲，这个时候是谁要主动去发出邀请，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位经历了真正经历了福音的人所能做到的事，因为耶稣基督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饶恕是他主动来邀请，所以作者在这里他提到说，当我们要提供饶恕的时候，我们是为和好打开了一扇门，饶恕和和好。不是同样的概念。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不敢保证你和别人的关系就会修复，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和好。但是他做的是，他打开了一扇门。所以67页这里，67页这里中间这里提到说，我们与神和好需要我们的悔改，神用饶恕我们的罪。发出了和好的邀请，对不对？而我们真正是不是可以与神和好，取决于我们愿不愿意悔改。因为和好，it take two parties，只有双方同时愿意看到问题，同时愿意恢复关系，两个人才可以和好。但是饶恕是单方面的，饶恕是。真正已经明白、已经了解到我们有这个需要，并且明白神已经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这样单方，他是可以做出这样的事。因此，下面这提到这个，他引用这个作者，丹·阿兰德的话，他说：“一个愿意饶恕人的心会取消债务，对不对？过往既往不咎了，但是除非发生悔改，否则他不会再把钱借给别人。”当我们说饶恕的时候，是往回看，是解决过往的问题；当我们说和好的时候，是要解决当下的矛盾，并且要往前看，要往未来看，我们后面要怎么做？后面的事可能会发生，但是不能保证一定会发生，要取决于对方要如何回应。而我们，往往我们是把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以至于我们不愿意走出去饶恕别人的第一步。所以，课本66页一开头提到说，真正饶恕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往往会感觉到困惑。我们自己，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或者看到过别人是怎么做，或者你看到书是怎么写，电视是怎么写，我们都有一套我们人和人关系的一种诠释的方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模板其实是神和我们之间的模板。所以，饶恕和和解这两个是相连的，但是不是同一件事儿。下一堂课我们讲到解决冲突，更多是和好和解的部分。而且，饶恕也不等同于我们就对于对方是完全信任。我可以原谅你。但是我不能完全相信你不会再伤害我，对不对？没有人可以保证，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一会儿还会用那个丈夫出门迟到1小时回来的例子，对不对？当我们在讲到我们当下要解决我们这个冲突的时候，这个被冒犯方，他可能会想到是什么？你要跟我保证，你要保证你以后不会再晚。但是其实心里面会矛盾，因为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对方保证不了， 对不对？冒犯方同时心里面也是这样啊，你知道你自己以后很可能你保证不了，但是饶恕不意味着说我不能完全信任你，但是我就不能饶恕你，就不能原谅你今天此时此刻所做的过分。所以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件事，不是不是要完全纠结在一起的两件事。饶恕也不等于过往的任何的伤害都一笔勾销，不等于所有的事情都既往不咎。当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原谅别人冒犯方和被冒犯方，顺便说一句，很多时候双方都是冒犯方，而且双方都是被冒犯方，对不对？我们说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很多时候我们是彼此伤害。当我们说要原谅别人的时候，并不是说过去造成的那些伤害，尤其是前面提到一些很严重的伤害，性侵、欺骗、毁谤这些伤害名誉，别人牺牲你自己，然后踩着你在职场往上爬，并不是说这些所有每一件事都是可以既往不咎了。爱我的仇敌。爱我的仇敌的意思就是这些事都不算了。这个同样也是和解的一部分。英文里面在这个 conflict 冲突的解决，有的时候甚至需要有一些仲裁人在中间帮忙调解调停，都是属于这样一部分。我要饶恕对方，是我们一个关系上面的一个单方面的一种修复。而如果你在实际层面、经济层面、情感层面、任何层面、法律层面，如果有纠纷的话，不意味着说这些事情都完全不追究。我不知道当时那个爱成故事后来对于卢刚的事件后来的法律的后果是什么，但是对于他的对于这两位哥哥。他们是在情感层面和关系层面，他们选择谅解他们。所以最后，饶恕不等同于和解，但是如果双方的关系想要和好，必须是从饶恕开始，必须是从这个第一步开始，必须是从向神开始饶恕我们。当神愿意说，愿意说，向。圣经耶稣所举的例子说，欢迎我们这些游荡的孩子可以回到家中。当被冒犯方愿意放下他愿意放下他的那些刺，然后愿意迎接你的时候，冒犯方才有那个勇气来也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讨论我们如何去解决我们的这些矛盾。所以，第一步的饶恕是，是必须要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稍微总结一下，我们提到饶恕，它带给我们的好处，首先，第一，我们想要和人之间关系可以有松动，我们必须首先要经历神对我们的爱，否则我们做不到。我们首先要看到神原谅了我们，我们的心可以被神的爱所温暖。而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改变的时候，我们这就是所谓经历福音，这就是所谓我们所提到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是提到我们是被神的爱所驱动，就这张图，那在是被神的爱所驱动。而如果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去支取神给我们那份恩典。换句话说，下意识里面我还觉得神没有原谅我。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还没有体会到神已经爱了我。那我们的心中所存在的就不是那种被爱的温暖，而是一种恐惧。你发现啊，我们和神之间关系是有距离的。而此时此刻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会不会改变？可能还是会改变。那种改变是一种行为上的改变，就像前面提到法利赛人的那样的改变。 这种行为外在的改变，而内心仍旧是苦读，内心仍旧没有确据说神已经完全和我们的关系已经恢复了。这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他们所提到说，生活当中我们信主之后会遇到律法主义，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解决我们任何的问题，首先是要回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回到福音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好处里面，我们才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左边那个循环，然后才可以化解我们和人之间的那些关系的那些问题。OK，您猜猜今天的案例分析是什么？我想继续我们用这个案例来做分析。我们之前用这个案例，我们做了各种各样其他的，讲到如何要宣教，就如何一方给另外一方传福音，然后讲到如何在这里面去寻找我们各自心中的偶像，讲到如何在这过程中我们要真实的悔改，真实的在神面前悔改，真正的看到我对于对方得罪对方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们得罪神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所有的这些都是相关的。想到这些之后，真正到了实操的阶段，真正到了要解决矛盾的阶段，我要如何真正可以饶恕对方？如何可以？不一定是那个冒犯方饶恕对方，甚至被冒犯方也可以饶恕对方。应该反过来，不一定是那个在家等着的那个人要饶恕对方。那个回来晚的那个人也可以饶恕对方，因为这样的话每次都是这样不靠谱，这样的话本身就是带着刺的，本身就是带着伤害的。而回来晚的那个人，你同样可以思考和选择，面对这样的指控，面对这样的指责，你可以怎样回应？你可以怎样原谅对方对你的指控，而不去追究，而真正回到真正有一个真实的悔改，真正有一个真实的修复，也就是如何去化解冲突的层面。所以，如果您有更好的例子，您可以谈论您生活当中的例子。如果您觉得这个例子更典型，而且更熟悉了，您也可以谈论这个例子。就着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内容，请您先思考，在这过程当中，你被数了一顿。你对你被老婆数了一顿，如何思考啊？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我，赦免了我，而这样的赦免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安慰，带来什么样的勇气？可以看到你老婆还在脸色还很难看的时候，然后你愿意过去和她和好，或者说你老公晚了1个小时回来，然后看着他又害怕，然后又有一点自责，然后又想为自己辩驳的时候，与其说这样一句话，你可以说什么样的话？你可以如何？因为神已经饶恕了你，神已经赦免了你，你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带着安慰，同时也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回应。OK，我们的课本上面有一些问题，您也可以就着这些问题来思考。如果您觉得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您理清思路的话，您也可以就着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很多，可能讨论一两个问题，大概时间就差不多。OK，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当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介绍的是一个和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生活如此遥远的一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位神，似乎是离我们如此遥远、如此陌生的一位神。但天父，真的靠你的恩典，渐渐的我们开始明白并且体会。你所带给世人的那份福音和那份拯救，是和我们日常生活这些 我们所挣扎，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可以如此息息相关。天父，愿你帮助我们，今天可以也许帮我们开启个头，让我们来思考福音能给我们实际生活的人际关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和帮助。帮助我们，或者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能够可以向前行，因为你给我们的救赎和帮助就在那里，就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伸开我们的双手，去支取、去接受、去回应，带着一个忧伤、痛悔、悔改的心去回应。感谢你，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